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
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
欢迎您收听这个信仰百科全书的节目，
信仰百宝箱。朋友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何宇跟雅芳呢又在信仰百宝箱的时间里跟你见面了。
是的，我们两个准时报道了啊，收音机旁的朋友听着弟兄姊妹哈，那我们这回呢还是继续要讲到但以理书。上回呢是说到但以理书的第八章，里头记载了有公绵羊公山羊的预言。这个预言说到希腊的亚历山大的兴起，还有一个小角破坏圣殿的事情。
在这个预言当中呢提到一个数字，就是2300日。有关怎么样解释2300日的意思呢，我们说呢有两个解释都是比较合理的。一个呢就是指犹太人被迫害这个时间大概是6到7年那么长。
另外一个看法呢就是2300日这个数字实际上呢是应该除以二，只有1150天。因为原文的讲法是2300个晚上跟早晨，按照犹太人的习惯，晚上跟早上合起来呢才算是一天。换句话说呢，2300个晚上跟早晨那就是1150天，这就刚好是犹太人被禁止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日子了。
我们认为呢这两个解释呢都是比较合理的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呢这也并不奇怪，为什么两个看法都可以呢？因为在事实上呢的确出现过这样的事情，这些事情本身呢也并不矛盾。两种事情都可以发生。
不错，今天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第八章，特别是有关这个预言的属灵方面的教训哈。第八章的预言是用公山羊形容亚历山大，这个跟第七章但以理用野兽形容希腊的说法呢是完全不一样了。在第七章的兽代表争权夺利残忍的情况，而在第八章呢却用两只外表不凶恶的动物来形容波斯和希腊。
这样的对比呢很明显啊，但以理用公山羊代表亚历山大，也许是要说明亚历山大也有可贵的地方。亚历山大虽然面对困难，但是仍然能够克服困难，战无不胜。接着呢，我们看到跟亚历山大对比的那个小角，就是要显出小角的丑陋之处。
用公山羊形容亚历山大，就显出小角没本事了。只懂得用这个阴谋诡计来夺权，并不是真有本事来治理国家。
是啊，照历史书的记载呢，这个小角就是安提阿哥四世。这个人呢本质上坏透了，他夺权的方法呢完全是心狠手辣的，都是出卖朋友啊，靠阴谋诡计啊登上了王位。之后呢他目空一切，可是正像圣经的箴言里所说的，凡事都有定期，万物的结局就是面对神的审判。
是啊，可是圣经却又告诉我们，这个小角横行霸道的日子也不短，有2300天。是好几年的时间，相信神的人会受害，这也是很不好的。
照圣经的记载，但以理听到这个预言之后呢，心情的确是很不好。不管信神的人要受多长时间的苦，人的心也是不安乐的。天使向但以理解释这个预言意象是关乎末后的事，但以理必然想知道这后来到底是要发生什么事情。
我们看哈，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边预言在末世要来的那个王是敌基督。同样的，在但以理书第八章里头这个小角也可以预表敌基督的意思。
是啊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的确出现了一个安提阿哥四世，他抵挡神，应验了但以理书第八章小角的预言。可是我们呢也发现，在历史当中 这个小角所代表抵挡神的人物，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出现，甚至到了末世必然达到高潮，有抵挡神的小角出现。
嗯，可能是越来越丑陋的这个这个小角
越来越厉害了
啊。为什么安提阿哥四世能够公然的抵挡神呢？那是因为敌基督的灵的缘故。
嗯，
圣经约翰一书，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二章跟第四章那儿告诉我们，敌基督的灵已经来了。敌基督的灵既然会在安提阿哥四世身上出现，也必然会在末世的时候出现，大大的迫害相信神的人。
是啊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18节里说，小子们呐，如今是末时了，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。另外呢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3节说，凡灵不认识耶稣就不是出于神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，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
约翰一书的2章18节还有4章3节告诉我们，敌基督的灵叫人与神为敌。过去敌基督的灵叫安提阿哥四世抵挡神，在末世也必然有别的人在敌基督的灵的诱惑之下呢，迫害相信神的人。
是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现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甚至在我们的时代，敌基督的灵会在各个地方、各个时间、各种事情上出现，让我们知道末日已经快到了，主耶稣快要再来的日子也近了。
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去稍微的观察一下，就知道这个时代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呢，的确是越来越乱，越来越糟，而且呢，在那个空中邪魔的掌权者呢，也是越来越横行霸道，想要掳掠相信神的人，把我们带离开神的面前，他的目的是要我们灭亡，永远的死亡。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大能的灵分辨真假，我们也要凭着信心知道神一定会胜过敌基督的势力的。
对，听众朋友，顺着节目时间呢，这个我们又到小环节的时候了。我们一块儿来听听宋天恩的灵命成长秘诀。
灵命成长秘诀，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宋天恩弟兄呢，在这里要跟你谈谈灵修读经当中第四个步骤，就是背诵金句。听众朋友还记得前三个步骤吗？对了，第一就是祷告，第二是默想，第三就是应用。现在我说的是灵修读经当中第四个步骤，背诵金句。咱们可别小看背诵金句啊，因为金句呢，就是指经文当中最能深入我们内心的神的话语，或者是整段经文的精华，它能给我们特别的帮助和教导。我们就要把这样的经文给背下来，不管是一节或者是一句都可以，这能帮助我们继续的去默想要应用的经文，也就更具有启发我们的作用了。背诵金句呢，是要我们把所得到的神的话语珍重地藏在心里，又可以常常地去琢磨它，消化吸收更多的属灵的营养。还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帮助某一位肢体的时候，这些背诵的很熟的金句可以冲口而出，说出来既能帮助别人，又能提高自己，这都是很有果效的方法。弟兄姐妹，灵修读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方法，盼望你能很好的掌握运用这个方法。那么为了方便你记忆呢，下面我把4个步骤用最简单的顺口溜的方式跟你重复一句， 啊，你好好听着啊。灵修读经好方法，一祷二想三应用，第四就是背金句，好记吧？灵修读经好方法，一祷二想三应用，第四就是背金句。这次你该记住了吧？盼望听众朋友借着灵修读经，真正领悟到神话语的宝贝，并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做一个有属灵实质的信徒。再见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，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。
听了宋天的分享呢，做一个有实质的这个信徒哈，
嗯，
其实呢就让我想，突然间就想到，就是树上的果子啊，它如果熟了之后呢，它自然就有表现哈，
嗯，
就会变颜色啦，然后呢那香味出来了，就吸引人去吃了。
是的。
所以我们做信徒呢，如果靠近主耶稣，多学习主耶稣呢，我们也会有属灵的香气。
不错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主耶稣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哈，所以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，我们要辨别到底哪个是邪灵，哪个是圣灵，完全要依靠主的话语。
嗯，
那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第八章的这个异象，很特别，使得但以理呢病了好几天。这个记载呢就在但以理书的八章27节里，我们就能看到。甚至呢，当但以理勉强起来继续工作之后呢，还有一段时间，但以理为了这个异象惊奇。那据我们估计呢，这个异象是但以理的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不快乐啊，沮丧啊。哎，可是我们发现呢，但以理虽然担心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可是但以理仍然是积极的面对生活，面对人生。经文说，但以理起来办王的事物。
嗯，就算这个世界上哈，有人通知你明天这个天要塌下来了，
嗯，
可是今天的事情还是一定得做完嘛哈。
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。
是啊，但以理这个看法非常重要。面对将来，相信神的人有苦难有试炼，可是但以理并没有悲观，并不放弃。虽然沉重的心情使他病了，可是但以理呢还是积极的面对未来的日子。
嗯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啦。主耶稣说，末世必有苦难，可是呢我们不用忧愁，也不用消极的逃避。
嗯哼，
因为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做好呢？我们可以学习但以理的榜样。虽然末世的罪恶仍然会猖獗，会使我们的心里不好受，可是我们呢还是要做好我们的本分，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
是，我知道有些人为了等候主耶稣再回来什么也不做，甚至于变卖一切就在那等，这些都是不正确的看法。我们要效法但以理，不管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，我们还是要完成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
对，
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了，他马上来，我们就可以停工了。那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呢就要停止了，我们下回见。
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。